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在前面看到尼希米，他却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运用了特别的策略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当我们绕着城墙走的时候，就看到不同的人分判在不同的区域，每个人都负责一部分来工作，于是整个城墙都同时开始建造。在第四章里面，我们看到建造到一半的时候，敌人就发现了，他们就用嘲笑的方式来作为武器来抵挡他们重建的工作。现在他们又采取新的手段，想要阻挡以色列人重建的计划。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一节，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太人。这里说嗤笑，就是用这个方式来想要阻止他们重建的工作。那么他们的工作仍然进行着，于是敌人就想要用其他的方式来羞辱他们，他们嘲笑神的百姓。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这些敌人用这些很刺耳的话的问题这也是以色列百姓他们问自己的问题。他们就怀疑这些工程真能够完成吗？敌人就用这种嗤笑的方式来打击他们的信心，做武器打击他们。我们看第三节，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吃倒。亚门人多比亚爱说这种很伤人的话，好像又很幽默来嘲弄的话。他说狐狸的脚步是很轻盈的，可以在地上走的时候可以不留下脚印，可以在墙上跑来跑去也不会把墙面弄坏。多比亚的意思说，这些软弱无力的犹大人建造城墙，就是连脚步轻盈的狐狸一上去也会把它弄倒了。毕竟有些工人他是银匠或者药剂师或者妇女等等，敌人就这样的很挖苦他们。对这些埋头苦干的人来说，敌人的话会使他们泄气，很容易泄气。我们看尼希米怎样做呢？尼希米他就向神祷告。我们看第五节，我们的神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做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是尼希米做的祷告。那么这些一心想要阻扰重建圣殿城墙的人就当然也是神的敌人，也是犹太人的敌人。那这是根据律法书的，要做这样的祷告。在律法之下，犹太人可以向神求公义，他们可以求神施行公义的审判临到敌人身上。神打算这样做，神会公义的神，神并没有改变。然而我们看见主耶稣却要求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做相反的事情。在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叫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要求去报复我们的敌人。而且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说，并要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在罗马书十二 章九节也这样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要把这些重担这些事情交托给神，神自己一定会处理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想自己来处理，那表示说我们没有依靠神的信心，不是靠信心行事。当然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处理，但是保罗告诉哥林多人，他们要应该怎么样处理教会当中犯罪的事情。有的事情是我们可以处理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那么这里责备人意思就是说要使人认罪，知道他的罪。警戒人就是警告他们的意思，劝勉是安慰的意思。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必须要用神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真理。神的宝剑可以刺透我们生活当中的腐败，我们错误的事情，也可以神的道可以安慰破碎的心灵，就像激烈的乳香一样，需要神的道来帮我们解决问题。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责备，也求神帮助那些不忠于自己职责的人，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今天有些人耳朵发痒啊，就是他们常常爱听一些没有毫无意义的话，那些爱听好听的话，不爱听责备的话，不喜欢听神的话来责备我们。因此很多教会的人常常只想讲一些好听的话。那么圣经当然是有许多很忠心很好听的话让我们可以听到，但是有一些听起来却是很严厉的，不中听的。那许多人他们不肯听那些神话语的责备。在律法之下，当然人可以求神在敌人身上施行公义的审判，但是我们也要记得，凡是与神为敌的人，那么当然他们也是与神为敌，那么神一定会施行公义的审判。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神的百姓的生命不只是单单有祷告的生命而已，基督徒的生命也有行道的生命，要把道神的道行出来，同时也有征战的生命。那基督徒也是有属灵的征战。那么这个时候，这些犹大人该怎么做呢？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尼希米他不理会敌人用话来刺激他们，他就专心向神祷告，继续来建造城墙。于是百姓就克服了这些恶言恶语的反对的势力。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实兔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那么这个时候，这些抵挡人他们看嘲笑犹大人或者挖苦他们，并不能够阻挡他们，使他们灰心，使他们阻挡他们建造城墙，他们就改变了策略了，用另外更严厉的方式来对付犹大人。这个时候他们发火了。接下来我们看第八、第九节：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尼希米，他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依靠神，向神祷告。尼希米的座右铭就是要祷告，要等候神。那么他这里说到：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当我们支持他们的时候，这句话敬虔的话啊，有人说啊，也许老掉牙的一句话。那么很多人说让我们祷告看看，听众朋友，可是我很想知道，你祷告完了以后，不光是祷告看看，祷告完了以后你该怎么做呢？当我自己在牧会的时候啊，请一个人来帮忙我做一件事情，他怎么回答我说，他说让我祷告看看。那么我会说 你的意思说，如果你拒绝的方式，你是这样说啊，让我祷告看看，等一等，这是你说的不啊，拒绝的方式吗？你干脆明说好了，我就去找别人来帮忙，我不认为你需要为这个事情来祷告，你可以做或者不做，那请做一个决定，你到底要怎么样。其实这位仁兄其实他不愿意啊，他不想做，他只是敷衍我，结果我就找别人来做这件事情。那么今天教会里面也许有很多人也喜欢在口头上说一些动听很敬虔的话，那么这是啊不应该的，这是尼希米他没有说一些客套的话。尼希米很清楚，我们只要信靠神就好了啊，我们不是说客套话，我们要信靠神，我们向神祷告啊，这是很重要的。可是今天人啊，很多今天有些基督徒，这是他们说话的方式啊，他们嘴巴说啊他们信靠神，可是他们却没有实际的行动。那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真正是信靠神的，我们也会有行动，有行动来配合我们的祷告。尼希米他很知道敌人现在要对付他，于是他就派人来看守防卫，当然他也知道这也是神要他所做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内忧外患都出现了。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慷慨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听众朋友，我们看出来了吧，我们要很小心谨慎，因为魔鬼他可以从内部来破坏一个人的信心，破坏教会，从里面来破坏，做一个致命的一击。我们知道撒旦魔鬼他最具有毁灭性的武器是什么？就是要打击神百姓的信心，让他们内心很沮丧失望的。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十二节，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这里。这里我们看到，当犹大人很沮丧失望的时候，敌人就趁虚而入，他们计划要来做突击，趁他们没有注意的时候把他们杀了。那面对敌人的这种的做法，我们看看神的仆人尼希米他的策略是什么。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三节，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那么这个时候尼希米叫每个人都要各就各位，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家人，同时也让他们可以继续工作，很安心的工作。当他们的家人跟他们工作的地点有远距离的时候，做工的人就很担心，会担心家人的是否安全。于是尼希米就把他们跟他们的家人呢、都放在一起，都把他们武装起来。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四节，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啊，这里他提到说当纪念主，这是他们座右铭，是他们让犹大人团结的口号，当纪念主。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也用了一句鼓励的话，这就在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八节，说要纪念耶稣基督，要纪念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信徒的口号，当常常用的口号，当纪念主耶稣基督。在尼希米的时代，他们用这个当纪念主，用这句话来激励犹大人能够团结的一个重要的口号。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五节，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感谢神，这个时候犹大人就可以安心的工作了，敌人已经退去了，他们发现他们没有办法来恐吓 袭击犹太人。那么尼希米实在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还有很多的神给他的智慧，很多的战略来处理这些要建围墙的工作。我们真希望在教会里面有像尼希米这样的同工来服侍神。接下来我们看十六十七节，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盔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这节经文实在说得非常好，就是每一个犹大人做工的一手拿铲子，一手就拿宝剑。铲子是来做工工程用的，宝剑是用来防卫用的。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主的人也应该有这两样的工具。这个铲子代表我们信徒应当对神建立对神的信心，这是指我们内心应当有装备为主做工要有装备。我不同意有些人说当一个人蒙恩得救的时候他就要立刻的去做见证，我个人不认为刚信主的人立刻就让给他参与服事要做很多的事情。其实这些刚信主的人要先从经历去经历神，去学习认识主耶稣，越来越明白经历神的救恩，也经历主耶稣对他们生命里面的保守，让他们经历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到底如何。听到某某人他昨天才得救了，或者他上礼拜才蒙恩得救了，当然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也要听听看在这个人一两年之后他的信心是不是真正的有长进。我们需要每个人都需要被建造，刚信主很好，但是我们需要在灵里面继续建造成长。铲子在我们的手上，不但要有铲子，而且我们要紧紧地握着圣灵的宝剑，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圣灵的宝剑是什么呢？听众朋友，圣灵的宝剑就是指神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需要神的话来装备我们自己，我们需要一手拿铲子去工作，一手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接下来我们看十八到二十节，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听众朋友，尼希米说什么？尼希米说，请你们注意，当你们听见号声号角声的时候就聚集到我这里来，我们要对敌人做一个迎头痛击。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一节，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朽出现的时候，他们工作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八小时了，从太阳升起就开始工作，一直到星星出来，他们都尽心竭力地来侍奉主，来建造城墙。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二节，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护我们，白昼做工。对于那些从远方住在远方的犹大人，像从耶利哥来的人，尼希米就说，要住在附近，不要离我们太远，因为需要你们随时担任夜间的守卫。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三节，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这说明他们一面建造城墙，随时在警戒当中。那么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做基督徒的也是要穿上施恩的全副军装。这个时候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犹大人内部出现了反对的势力。听众朋友，这是魔鬼破坏教会的一个手段。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常常看见魔鬼他没有办法透过破坏来压迫摧毁教会的时候，他的另一步一个诡计什么呢？他就渗透进到教会当中。我们看到魔鬼就在犹大人当中制造了一些沮丧的气氛，那现在魔鬼又进一步在内部犹大人内部制造分裂。我们来看第五章一到四节， 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听众朋友，我们知道我们人的本性啊，是罪性是不会改变的，即使我们啊活在一个高科技的时代，所面对的问题跟尼希米时代的人是一样的。我认为虽然科技进步了，很多好的产品也增加了新的问题，使问题更加棘手，更难解决。我们看到犹大人一直忙着建造围墙，他们没有时间处理私人的事务，他们必须要买粮食给家人吃，为了养家活口，他们只好抵押他们自己的田产。那么有些人不得不抵押田产来又去缴税，还需要缴税，当时的税收是负担很重，那么他们就开始向弟兄借钱借贷。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五章五节，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卑，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卑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那么听众朋友，时间已经长久了，那么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但是尼希米他却一点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犹大人当中，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只忙着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没有向人张扬说出这些事情。他们甚至把田产抵押给他们的自己的弟兄，那么有人每天是靠着借钱来过日子。那么只要他们自己如果内部的人能彼此相爱的话，和睦相处的话，那么外面的敌人就很难去伤害他们。可是现在他们内部发生了冲突了，那么这些事情，听众朋友，我们也知道在初代的教会里面也发生这些丑闻。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两个人听众朋友很熟悉，他们图谋要欺骗他们自己的弟兄，结果神的审判就临到这两个人，他们忽然倒在地上断了气，因为他们牵涉到金钱的利益跟私心的关系。所以听众朋友，金钱的诱惑是很大的。那么今天也有人有些教会听说做过假账，有一句老话说数字不会撒谎的，但是撒谎的人会玩弄这个数字，那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可以看出很多人做假账，表面做一个假的看起来很漂亮的资产负债表，那么有些会计师也帮忙做假账，但是这种事情到今天仍会继续的发生。就是我们看到，就是魔鬼渗入教会做工的一个方式，破坏教会，从里面来破坏教会。所以我自己一直在观察，魔鬼也是用这种方式来混进教会里面，渗透教会。那么这是尼希米当日也必须要处理的问题。在新约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说，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啊！听众朋友，好好默想这两节经文，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就是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那么这里在这段经文里面说到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就是讲我们的生活方式。保罗说，你们内部应该要彼此和谐，那么做人为人处事要诚诚实实的，不可以撒谎， 也不要轻看自己的弟兄，要说诚实话，这样会带来的和睦。在新约雅各书三章十六节，雅各书三章十六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种事情就发生在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早期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为了卖田产奉献给教会的事情，他们撒了谎，结果造成教会的混乱。那么同样的，我们看到在尼西米时代，有些犹大人就向人借钱，当他们还不起的时候，而且还要把女儿给人做奴隶，这样的事情，那么虽然是一个短期的发生的事情，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不合法的。所以神对以色列人犹太人很清楚说，不可以向弟兄收取高利贷。那这是啊圣经的教导。时间的关系，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从尼希米记里面可以学习到许多属灵的功课，愿神透过圣灵也用他的话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做一个有智慧啊行在神旨意的人。欢迎弟兄姊妹啊，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分享你的信仰生活，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